长篇科幻小说《三体二：黑暗森林》，原著刘慈欣。序章。贺乙已经忘记这里曾是他的家园。这段时光对于暮色中的大地和刚刚出现的星星来说，短的可以忽略不计，但对于他来说却是漫长的。在那个已被忘却的日子里，他的世界颠覆了，泥土飞走，出现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峡谷，然后泥土又轰隆隆地飞回来，峡谷消失了。在原来峡谷的尽头出现了一座黑色的孤峰。其实在这片广阔的疆域上，这种事儿常常发生。泥土飞走又飞回，峡谷出现又消失，然后是孤峰降临，好像是给每次灾变打上一个醒目的标记。贺乙和几百个同族带着幸存的蚁后，向着太阳落下的方向走了一段路，建立了新的帝国。这次贺乙来到故地，只是觅食途中偶然路过而已。他来到孤峰脚下，用触须摸了摸这顶天立地的存在，发现孤峰的表面坚硬光滑，但能爬上去。于是他向上爬去，没有什么目的，只是那小小的简陋神经网络中的一次随机扰动所致。这扰动随处可见，在地面的每一株小草和草叶上的每一粒露珠中，在天空中的每一片云和云后的每一颗星辰上，扰动都是无目的的。但巨量的无目的扰动汇集在一起，目的就出现了。贺乙感到了地面的震动，从震动由弱变强的趋势来判断，他知道地面上的另一个巨大的存在正在向这里运动。他没有理会，继续向孤峰上攀爬。在孤峰底部和地面形成的直角空间里有一面蛛网，贺乙知道那是什么。他小心地绕过了粘在悬崖上的蛛丝，从那个缩起所有的腿静等着蛛丝震动的蜘蛛旁经过。他们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，但同过去的一亿年一样，双方没有任何交流。震动达到高峰后停止了，那个巨大的存在已经来到了孤峰前。贺乙看到这个存在比孤峰还要高许多，遮住了很大一部分天空。对这类存在，贺乙并不陌生，他知道他们是活的，常常出现在这片疆域。那些出现后很快就消失的峡谷和越来越多的耸现的孤峰，都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贺乙继续向上攀登，他知道这类存在一般不会威胁到自己，当然也有例外。 对于已处于下方的那个蜘蛛，这种例外已经出现。那个存在显然发现了孤峰与地面之间的蛛网，用一个肢体上拿着的一束花的花柄拂去了它。蜘蛛随着断开的蛛丝落到了草丛中，然后他把花轻轻地放在了孤峰前。这时另一个震动出现了，很微弱，但也在增强中。贺乙知道另一个同类型的存在正在向孤峰移动。与此同时，在前方的峭壁上，他遇到了一道长长的沟槽。与峭壁表面相比，沟槽的凹面粗糙一些，颜色也不同，呈灰白色。他沿着沟槽爬，粗糙的表面使攀登容易了许多。沟槽的两端都有短小的细槽，下端的细槽与主槽垂直，上端的细槽则与主槽成一个角度相交。当贺乙重新踏上峭壁光滑的黑色表面后，他对槽的整体形状有了一个印象。一，这时，孤峰前的活着的存在突然矮了一半，与孤峰的高度相当了。他显然是蹲下了。在露出的那片暗蓝的天空中，星星已经开始稀疏地出现。他的眼睛看着孤峰的上端。贺乙犹豫了一下，决定还是不要直接进入他的视线，于是转向沿着与地面平行的方向爬。很快，他遇到了另一道沟槽。他很留恋沟槽那粗糙的凹面，在上面爬行感觉很好。同时，槽面的颜色也让他想起了蚁后周围的蚁卵。他不惜向下走回头路，沿着槽爬了一趟。这道槽的形状要复杂些，很弯曲。转了一个完整的圈后，再向下延伸一段，让他想起在对气味信息的搜寻后，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的过程。他在自己的神经网络中建立起了他的形状。九，这时蹲在孤峰前的存在发出了声音。这串远超出贺乙理解力的话是这样的：活着本身就很妙，如果连这道理都不懂，怎么去探索更深的东西呢？他发出穿过草丛的阵风那样的空气流动的声音，那是叹息。然后他站了起来。贺乙继续沿着与地面平行的方向爬，进入了第三道沟槽。它是一个近似于直角的转弯，那是七。他不喜欢这形状，平时这种不平滑的突然的转向往往意味着危险和战斗。话声掩盖了震动。贺乙这时才感觉到第二个活着的存在已经来到了孤峰前。第一个存在站起来就是为了迎接他。第二个存在比第一个要矮小瘦弱许多，有一头白发。白发 在木空暗蓝的背景上很醒目。那团在微风中浮动的银色，似乎与空中越来越多的星星有某种联系。叶老师，您来了。你是小罗吧？我是罗吉，杨东的高中同学。您这是？那天知道了这个地方，很不错的，坐车也方便。最近常来这儿散步。叶老师，您要节哀呀。哦，都过去了。孤峰上的鹤蚁本来想转向向上攀登，但发现前面还有一道凹槽，同在七之前爬过的那个他喜欢的形状九一模一样。他就再横行过去，爬了一遍这个九。他觉得这个形状比七和一好。好在哪里？当然说不清。这是美感的原始单细胞态。刚才爬过九十的那种模糊的愉悦感再次加强了，这是幸福的原始单细胞态。但这两种精神的单细胞没有进化的机会，现在同一亿年前一样，同一亿年后也一样。小罗啊，东东常提起你，他说你是搞天文学的。以前是，现在我在大学里教社会学，就在您那所学校。不过我去时您已经退休了。社会学跨度这么大。是，杨东总说我这个人心很散。哦，怪不得他说你很聪明的。小聪明而已，和您女儿不在一个层次。只是感觉天文专业是铁板一块，在哪儿钻个眼儿都不容易，而社会学之类的是木板，总能找些薄的地方钻透的，比较好混吧。抱着再遇到一个酒的愿望，鹤蚁继续横行，在前面遇到的却是一道直直的与地面平行的横槽，好像是第一道槽横放了，但它比一长，两端没有小细槽，呈一条直线的形状。
不要这么说，这是正常人的生活吗？都像东东那样，怎么行啊？
我这人确实胸无大志，很浮躁的。
我倒是有个建议，你为什么不去研究宇宙社会学呢？
宇宙社会学？
我随便说的一个名词儿，就是假设宇宙中 分布着数量巨大的文明。它们的树木与能观测到的星星是一个数量级的，很多很多。这些文明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宇宙社会。宇宙社会学就是研究这个超级社会的形态。
孤峰上的鹤蚁继续横向爬了不远，期望在爬过形状为直线的凹槽后再找到一个他喜欢的九。但他遇到的是二。这条路线前面部分很舒适，但后面的急转弯像前面的七一样恐怖，似乎是个不祥之兆。鹤蚁继续横爬，下一道凹槽是一个封闭的形状。零，这种路程是九的一部分，但却是一个陷阱。生活需要平滑，但也需要一个方向，不能总是回到起点。鹤蚁是懂这个的。虽然前面还有两道凹槽，但他已失去了兴趣，转身向上攀登。
可目前只知道我们这一个文明啊。
正因为如此，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。这就留给你一个机会嘛。
叶老师，很有意思，您说下去。
我这么想，是因为能把你的两个专业结合起来。宇宙社会学，比起人类社会学来，呈现出更清晰的数学结构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叶文杰直指天空，西方的目光仍然很亮，空中的星星少的可以轻易数出来。这很容易使人回想起一个星星都没出现时的苍穹。那蓝色的虚空透出一片广阔的茫然，仿佛是大理石雕像那没有瞳仁的眼睑。现在尽管星星很稀少，这巨大的空眼却有了瞳仁儿，于是空虚有了内容，宇宙有了视觉。但与空间相比，星星都是那么微小，只是一个个若隐若现的银色小点儿，似乎暗示了宇宙雕刻者的某种不安。他克服不了给宇宙点上瞳仁的欲望，但对宇宙之眼赋予视觉又怀着某种巨大的恐惧。最后，空间的巨大和星星的微小就是这种欲望和恐惧平衡的结果，昭示着某种超越一切的谨慎。
你看，星星都是一个个的点，宇宙中各个文明社会的 复杂结构，其中的混沌和随机的因素，都被这样巨大的距离滤去了。那些文明，在我们看来，就是一个个拥有参数的点。这在数学上就比较容易处理了。
但，易老师，您说的宇宙社会学，没有任何可供研究的实际资料，也不太可能进行调查和实验。
所以你最后的成果就是纯理论的，就像欧式几何一样，先设定几条简单的、不证自明的公理，再在这些公理的基础上推导出整个理论体系。
叶老师，这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可是宇宙社会学的公理是什么呢？
第一，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。第二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，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